界庆祝中秋节，不过方式都不一样，吃的月饼也不一样，有的是甜的，有的是咸的，还有一些是冰冻的。你们吃过冰冻的吗？吃过的举手啊。那么连假日也不一样，比如说在中国香港他们有三天的假期，台湾却有四天，但是我老家新加坡一天都没有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全世界只有华人的地方我们都庆祝中秋节。那中秋节除了赏月吃月饼之外，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，这个意义呢，我相信只有中国香港跟台湾这一代的人呢比较明白，新加坡人可能不太明白。那这一层意义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跟家人团聚的日子，所以中秋节又叫团圆节啊。我说的没错对吧？啊，我们每个人都点头啊。好，那今天是星期天，其实再过三天就是星期四才是真正的中秋节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大家提早庆祝。那么我们为了预备了大家许多丰富的，不但是晚餐，还有月饼以及其他节目。不过在这之前呢，我们来重温一下中秋节的来源，还有今天中秋节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关于中秋节的来源其实有好几个，其中一个就是嫦娥奔月。传说很久很久以前，天上有十个太阳，哇，不得了，咱们一个太阳都受不了了。还有今天我们这里有空调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十个太阳在天上，他把地上的农作物都烤焦了，所有的老百姓都非常痛苦。这时候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后羿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后羿呢，他是一个射箭手，他射箭的时候百发百中。这时候他看见老百姓受尽痛苦，所以为了解除老百姓的痛苦，他就把天上的太阳一个个射下来，总共射下九个，还好最后一个没射下来，不然我们就有难了。好，这时候呢他遇到了玉母娘娘，玉母娘娘就赏赐他一包不死的药。什么叫不死的药？就是说吃了之后呢他可以长生不老。于是他把这药就交给他太太，他太太是一个大美人，就是嫦娥。他打算呢选一个黄道吉日呢，两夫妻就一起吃。有一天他出来去打猎，有一个叫彭蒙的小人想要偷吃这包不死药。这时候呢嫦娥他看见之后呢，为了不让小人得逞，情急之下就把这包药就吃下去了。这时候呢他整个人呢就轻飘飘，就飘起来，飘呀飘呢，就飘到哪里去呢？飘到了月亮去了。那么后羿回来之后呢，知道整件事情，他非常生气，要找那个小人算账。可是那小人呢，却逃到无影无踪，没有办法。这时候呢，后羿非常思念他太太，于是他就摆上他妻子爱吃的食物。从此以后，中秋节祭拜月亮的风俗就开始了。好，这是中秋节其中一个传说。那当然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传说并不是真的对吧？原本这个传说是美好的，好，在月亮有一个大美人叫嫦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都很喜欢这个传说。不过这个美丽的传说一直到1969年，美国佬齐鲁斯里登上月球，结果呢从此以后呢，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就知道了嫦娥奔月的故事原来什么，原来是假的。不过注意，这个故事呢却提到一点很重要的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那就是自古以来人们呢都很向往，很向往什么？ 长生不老。像嫦娥他吃了那个不死药之后呢，他怎么样就成了仙子，就住到了什么月亮去了。那除了嫦娥奔月，其实还有很多人呢都希望长生不老。举个例子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，他平定天下之后，他非常渴慕长生不老，所以呢他派人到处去寻找。找到吗？没找到。药没找到，不过呢他人却死了。所以从以前到现在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。不要说以前的人都很向往自己能够长生不老，其实今天活在21世纪的我们，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希望能够活得很长命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越久越好。比如说今天的人非常注意养生，知道什么是养生吗？那就是要注意饮食，要经常运动，要控制体重，还拼命吃。吃什么？吃保健品，吃补品，希望什么？就希望自己能够活得很健康，希望自己活得很长命。当然这些保健品这些补品说起来呢其实很贵的，但是我们发现越贵呢越多人买。不过说实在，到底有没有用，天晓得。那有些人知道，其实呢不管人活多久的话，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世界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美国就有一间公司，他专门替死人呢服务。那什么叫死人服务？那就是说当一个人死了之后呢，他把他的遗体放在一个大的冰箱里面，然后呢保存这个遗体，让这个遗体不腐烂，之后呢就等等什么，一直等到我们人类发明一种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、起死回生的药。当然这个服务价值不便宜。问题是你相不相信我们人类会发明一种叫人起死回生的药呢？有没有用？我告诉大家，没有用。好了，你说今天我们呢如果想要长生不老，养生没有用啊，注意饮食都没有用，人类的医药、人类的科技都没有用，那怎么办？好了，这时候呢就有些人尝试用其他的方式来使人能够活到永永远远。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宗教的途径，或者是宗教的方式。他们认为人只要他能够得救，就能从此脱离苦海，能够永远活着，永远享福。所以呢今天在这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就开始怎么样就诞生了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们说佛教，那中国人很多都是相信佛教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里呢到处都有人信佛的、拜佛的。那佛教一般上呢，他们呢都很注重吃素，不吃肉啊，他们打坐啦，他们念经啦，他们呢控制自己的七情六欲，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来赚取救恩。那到底有没有用呢？有一天我跟一个阿姨在分享福音，这个阿姨呢她拜佛已经拜了很多年了。我就问她一个问题，我问她，如果她离开这世界，她有没有把握到极乐世界？那根据佛教呢，极乐世界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什么天堂，到底有没有？我问他，他听了我之后，他想了想，然后呢他就回答我了。他很坦诚地告诉我，他说没有，他说没有，的确没有错，有很多的人他们的确没有这个把握。那我们再问一问，那其他的宗教呢？譬如说我们说回教，那回教呢又叫伊斯兰教啊，特别是在中国啊青海一带那边有很多是回教徒。你们来到新加坡工作，在新加坡呢有很多当地的这些马来人，他们信仰的也是回教。那回教根据他们的教导呢，什么是罪？罪就是没有实行他们的神 的旨意。那当我说他们的神呢，他们的神有名称的，他们的神叫什么？叫阿拉啊。我记得我以前我在中东的时候呢，我向那里许多的中国人传福音的，那个约旦呢就是阿拉伯国家，他们信仰的呢是回教，回教又叫伊斯兰教，大概有95%以上的人都是信仰回教。好了，根据他们的教导，他们必须呢遵守五个信仰的支柱。到底讲什么呢？举个例子，他们每天呢一定要祷告5次，每一天要祷告5次。所以你如果到这些回教国家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们随时呢铺一个毛毯，一跪下来他们开始祷告了。一天虔诚的回教徒一天起码祷告5次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他们还需要帮助去周济那些穷人，那些没有钱买东西吃的人，去帮助他。还有呢，戒斋1个月。那戒斋是很厉害的，怎么厉害呢？他们从呢太阳还没有升上来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，就不吃的，一直到呢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下山之后看不到太阳，他们才吃。那是戒斋，足足一个月。好，除此之外呢，他们一生中呢也要到他们的圣地，他们的圣地叫做麦加，去干嘛？去朝圣。所以根据他们的教导，如果你遵循这些的话，你可能，注意我说这句话，你可能呢会到天堂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其实回教徒即使他们做足这些事情的话，他们也没有把握。那其他的呢？天主教。那天主教的教义呢，是对神要有信心，这是没错的。不过单单对神有信心还不够，还必须加上什么？还必须加上善功。那什么叫善功？就是多做善事。那其中一个就是要经常的祷告，经常的念经。那这一点呢，跟佛教很相似。那佛教呢，佛教徒是念佛经，但是天主教徒很多是念玫瑰经。向谁念？他们向玛利亚念。好了，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什么？他们还要向神父忏悔。那到底这样做对不对呢？其实严格来说，你如果问他们，他们也同样的会告诉你。问他们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他们离开世界，有没有到天堂的把握？我告诉大家好，所有的天主教徒也没有把握。好了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？还有印度教。那我们知道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对不对？多少人口啊？14亿。14亿。那印度呢是排第二，印度呢将近12亿，是全世界排第二人口最多的国家。那印度人他们相信的是印度教。那其实当讲印度的时候呢，顺便让大家知道佛教其实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。不过大多数的印度人其实都不接受佛教，但是佛教一传到中国却发扬光大。那是我顺便一提的。如果问印度人，其实印度人他们相信的什么？他们相信的是印度教。那讲印度教呢，其实非常复杂，他们各宗各派都有的。印度有一派，中国有一派，日本也有一派，各有各的宗派。那简单来说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什么？都是神。每一个人都是神，所以你们这里每一位都是神，是根据他们什么？根据他们的教导。所以他们的神的观念是非常低级，非常小的。那每一个人都必须靠自己来救自己，所以他们常常默想行善，然后自己呢要控制自己来使自己得救。那我问一个问题，到底用宗教的方法是不是能够叫人长生不老？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如果想知道的话呢，那我讲一个故事让你们知道。这个故事呢其实就记载在圣经里边。有一天有一位财主啊，财主就是有钱人，这个财主有一天 他跑去找耶稣，看见耶稣之后，他就跪在耶稣的脚前，然后他就对耶稣说了，他说：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？那注意，他说：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？什么叫永生？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好了，他觉得他自己很不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从小就遵行神的律法。神的律法说什么呢？比如说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要孝敬父母，要爱人如己啊！这一切，他从小都遵行了，所以他觉得他靠到自己，他是可以得到什么永生。可是没想到，耶稣听他这么说，就出了一个考题，而这个考题呢，竟然把他难倒了。你知道那考题是什么吗？耶稣对这个财主说：既然你那么有钱，把你所有的钱全部给了穷人，然后你来跟从我。结果这位财主听了耶稣这么说之后，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钱是多得不得了，因为呢，他舍不得他的钱，他做不到，他根本做不到。好了，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对他说呢？为什么耶稣说把钱全部捐给穷人呢？你们想一想，到底耶稣在讲什么？耶稣的意思是，注意，其实耶稣是要告诉他，你以为你从小就遵行神的律法，但其实你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钱就是你的上帝，钱就是你的偶像。根据神的律法实践，除我以外别无他神。钱是这个财主的上帝，钱成为这个财主的偶像，所以他以为他遵行神的律法，其实他没有。这是耶稣要说的这句话的意思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的更重要的就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同胞，请注意听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、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方法来得到永生，没有一个都没有。那你问我，人要怎么样长生不老，人怎么样得到永生？我告诉大家，不是人的方法，而是上帝的方法。只有上帝的方法才能够使人得到永生。那你问我什么是上帝的方法？注意，有三点。第一，人靠自己是不能救自己，人靠自己是不能救自己。为什么人靠自己不能救自己呢？知道答案吗？知道什么答案吗？答案就是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。什么是罪人？就是有罪的人。每一个人，包括你和我，都是罪人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小偷，他偷东西被抓了，这时候到法庭上，法官就问那个小偷：先生，你偷了人家的东西，认不认罪？这个小偷就对法官大人去说了，他说：法官大人，我呢很孝敬我父母，我很疼我太太，我很疼我的孩子，他们要什么我都买给他们，除此之外呢，我也常常帮助那些有钱人。结果呢，他就不断地说，说个不停。这时候呢，法官大人就打断他的话，就问他：我不是问你这些，我要问的是，你到底有没有偷别人的钱？有还是没有？那个小偷听了 法官这么说，他就点点头，他承认他偷了人家的钱。于是法官就说了，既然你承认你偷人家钱，现在呢，我下判判你坐牢3个月。那我要说什么？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每个罪人不能够用自己所行的善事，注意，每个罪人他所行的善事，不管是什么善事，都不能用，不管他犯了什么罪，不能用善事来抵消他所犯的罪。做善事呢，是每个人当尽的本分，没有什么可夸的。换句话说，做善事帮助人是善事，不过做错事的话呢，当人犯错的时候呢，就必须受到什么刑罚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好像那个小偷，他虽然做了许多的善事，他虽然孝敬他的父母，虽然对他妻子很好，不过当他犯错的时候呢，他必须为他所犯的错付出代价，他必须用刑罚。所以一码归一码，这个你们要明白。那你问我怎么办？是的，我已经说了，人靠自己是不能救自己。第二点，人得救呢，其实是神的工作，这是第二点，人得救是神的工作。那刚才我说了，既然不管我们做了什么善事，但只要我们犯错，我们犯罪的话，我们都要受到神的刑罚，那我们不是完蛋，是本来应当是完蛋的。不过呢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方法，而必须用神的方法。举个例子，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他如果掉进河里面，他能够救自己吗？能不能够？不能够。那他要怎么得救？他必须等别人把他救上来，除非有人跳进河里面把他救上来，明白吗？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那个掉进大海的人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掉进大海，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，掉这个汪洋大海，我们根本不能救我们自己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，我们就等什么？就等人家来救我们，没有人能够救我们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身难保。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大洋大汪洋大海的时候呢，我们在那浮沉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呢，上帝就来了，上帝呢就开始伸出他的手，把我们一个个从海里面拉上来。那你问我，上帝怎么拯救我们？上帝拯救我们的方法其实很简单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不简单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差遣耶稣来到世上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看到我头顶上的那个十字架吗？这个十字架，这个就是上帝的方法，这是上帝的工作。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来拯救每一个掉进海里面，这个海呢，就代表罪，每一个人掉在大海里面，没有人能够救自己。耶稣来了，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而死。所以只要我们做一件事情，而这是我们人唯一能够做的，人怎么样得救？首先第一，靠自己不能救自己；第二，人得救是神的工作；第三，人得救呢，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信。相信谁啊？相信耶稣，神的儿子耶稣。那你说怎么可能？单单相信耶稣，耶稣为我们死，他能够救我们吗？我告诉你，不要说你们不相信，当时有很多人都不相信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反而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，那些人把他钉十字架。不过注意，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死了， 连他的门徒全部都逃跑了。没想到三天后，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。什么事情发生呢？耶稣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。注意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是一件轰动全世界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过去许多古往今来，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，过去有许多的伟人、圣人、皇帝、国王、英雄、好汉、豪杰，他们都死了，他的坟墓也在，但是没有一个复活，只有一位他从死里复活，那就是耶稣。单单耶稣复活，只有他复活，所以耶稣复活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告诉我们两件事。第一，他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。不但他是神的儿子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向很多人显现，有很多人看见他从死里复活。多少人？不是五人，不是五十人，是500人。我们这里都没有500人，超过500人亲眼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耶稣复活，第一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感谢主。第二，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，我们相信他的人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。刚才长老带领我们读那段经文，那经文说什么呢？如果你们看周刊的话，好，周刊那边讲得很清楚，对吗？信子的人有什么？有永生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注意，耶稣他说句话是真实的。耶稣说相信他的人一定有什么？有永生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这是第一。不但相信他的人有永远的生命，如果你看下去那个经文，他说什么呢？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同胞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为什么我们会死？为什么我们会老会病，最后离开世界？因为你我都是罪人，这是犯罪的结果。原本来讲，我们犯了罪，原本应当受到神的刑罚，但今天上帝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就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今天如果你相信耶稣，我告诉你，你会有永生。什么永生？永远的生命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如果你相信耶稣，耶稣说什么呢？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请问你们有没有平安？有没有？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呢很没有平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比如说有时候呢，我们做错一些事情，我们做错一些事，说错话得罪了一些人，后来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，后来我们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，后来我们想了一些不该想的事情，那这一切都让我们心里很没有平安。上帝知道，上帝知道，人其中一个原因没有平安，是因为他有罪，他心里有罪，他做了许多亏欠，好，他做了许多亏欠，不管是得罪良心的事情，亏欠上帝的事情，得罪人的事情，他心里很没有平安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如果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呢要把平安赐给你。只要呢你向耶稣认罪，他要除去你的罪。曾经有一个基督徒，他是印度的基督徒，他当时信耶稣的时候很不容易，他原本呢是锡克教徒，他说他信耶稣的时候，他家人非常的生气， 当时他有一个叔叔，他说如果你放弃不要信耶稣，我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。他叔叔很有钱，他说我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是你的，只要你放弃信耶稣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他信了耶稣，他说我不要这个钱，你拿去吧，我只要耶稣。这时候呢，他家人劝都劝不动他，没有办法，然后他就告诉他说，好，如果你要信耶稣可以，吃了这一顿饭之后呢，你走出这个家门，从此以后你不是我们家族的人。他来自一个相当很有名的家族，有钱有势的家族，为了信耶稣他愿意牺牲这一切，放弃这一切。他吃了那顿饭他就走出去了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，他走出去的时候呢，毒瘾就发作了。原来呢，他家人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，如果他坚持不肯信耶稣的话，对我们家族是一个羞耻，所以我们干脆怎么样，把他杀了，在食物下毒。后来人家看见他晕倒了，送进医院，没想到他又活过来了。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，这个人他为什么愿意为了信耶稣而放弃金银财宝，甚至呢他家人跟他一刀两断他都愿意，因为信耶稣真的是很有福气的事。后来神呼召他出去传道，有一次他到深山里面去，当时说深山住了一个人，一个修士。在印度有很多的僧人，他们修士，他们打坐，他们期望能够靠自己的力量，靠自己的能力，使到自己能够怎么样，能够得救。这个是其中一个，是印度很有名的僧侣。他在一个山上里面，一个洞里面，在那边学，人家看他很尊重他，就给他吃。他在山洞里面已经很多很多年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多少年，但是我知道很久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两只眼睛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山洞里面太久了没有出来，结果两只眼睛就瞎了。他在里面修行了很久，我告诉大家他没有平安，他没有平安。这个印度圣徒叫孙大信，就把福音传给他，他就告诉他说，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，为你的罪，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。他一听，上帝圣灵就打开他眼睛，他看见，他说，主啊，这就是我多年所寻求的。感谢赞美主，这个修行多年的印度僧侣他信了耶稣。他知道他心里有很多的罪，就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们听到我所说的，盼望你们能够好好思考一下。如果你愿意信靠耶稣，我盼望今天晚上你快来信靠耶稣。这是我们大家低头，我们同心祷告。